我们今天是梦境化价值完成第902节哈。我们在上一节有提到约瑟的眼睛，很长期的没戴眼镜嘛，然后他就自然会了眼，他眼睛变好了这样子。那赛斯在这一章他说哈。你给你自己看了一个有关的自然人能力的这个重要例证。赛斯的说法是说，如果孩子比如说你有一些近视的话，他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会自己会调整回来嘛。好，那假如说你去立刻纠正的话，那就连回来的机会都没有嘛。好，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说法在他整个理论当中其实占蛮重要的位置。也你可以说用各个角度去谈它哈，比如说你平常小时候，那你有做一些比如说有曾经害过什么病，生过什么病，那么以后这个病在你身上就不会再发生嘛，那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环境遭遇到一些困难，或者遭遇到一些我们可以挑战冒险的事情的话，它其实是在增加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对孩子的教导也是一样，如果孩子你如果长期保护他，那么他就变成成长期非常长，就是长不大这样子。那身体如果经常在吃维他命，那你吃个两个礼拜你也要停一停，要不然的话你的身体会觉得说来的这个营养这么容易，它就不会再产生了。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自然疗愈的这个能力了。那像我前一阵子到南美嘛，那像普诺那个地方啊，它其实是比拉萨要高。那我们所以我们会先到 Cusco 都要比普诺大概低200多公尺吧，200-300公尺。那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敢待太久，我们就往下走，往下再走差不多500-600公尺、1000公尺，让身体再适应一天两天，那在 Cusco 就不会有问题，然后到时候回到 Puno 就没有问题了。我听说到拉萨应该也是一样，就是说你不可以一次就到拉萨，你最好的话就是说坐火车上去，那么有一两天在陆地上稍微停留一下，那么你的身体就可以调整。
渐进式的，
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
高度问题，
是高度问题，对。那就是你如果平常住在像我们住在洛杉矶是海边嘛，如果说你突然间飞到一个3000多公尺的这个高地的话，我们这一团去的人是有人出现严重问题了，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吃，没有办法管，然后后来就是住医院吊点滴。
是高度的问题，
高度的问题
会这么严重吗？
对，那个医生抱着氧气筒，就我看他那抱了一瓶大氧气筒，很有力量跑过来救他嘛。对，我们纽约这边的华侨这样子，医生的太太算是我们的领队的太太了。
他的症状是什么？
症状没有症状，就突然间觉得说好像就是很不舒服，头会痛，呼吸不舒服，应该是氧气的问题啦。
当时他自然会好的。
对，那我要讲就是说，虽然没有错，那就这样给他氧气，对不对？那所以呢，他就不敢再往上面跑，不敢到普诺去。好，可是呢，因为我们是参加旅行团，所以机票不能改，只要一个人改，全部的机票都会 cancel 掉，所以我们不得不要绑架他继续往前走。所以那时候那一天的飞机感到非常的可怕了，因为到柜台才知道说会被 cancel， 所以又赶回旅馆去把它载出来，还用跑的，然后总而言之就用各种方法这样子。那很奇怪，就是那一天的飞机就刚好 delay 差不多40分钟，要不然我们也是都有问题的。
我记得我去过唐普拉山，我坐那个从四川坐巴士经过唐古拉山，然后去拉萨，途中有2-3个女生很头痛跟吐不停的，她一整天呢，她要开一整天，然 然后我本来没有事的，到唐古拉山上面，他停下来说吃晚餐，然后我吃了一口面包，上称一样跟他们一样，就一直吐跟头痛，但是去到下飞机就没事了。
所以因为他身体有调整的功能，
对，
所以你假如说你不知道自己身体有这种自我疗愈的功能或有调整的功能的话，你只要看这种就很简单嘛，对不对？嗯，那如果说你说这样讲，你到了一个氧气稀薄的 高山上，那么你的身体会自动调整到跟当地人差不多那么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说其实你就不要怕让身体有偶尔去接受一点刺激啦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吃了当然有病了，可是病它会就是发作吧，哈，发作完以后你得到相对的一个抗体免疫能力这样子。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你把孩子就是说保护得非常好的话，那他就什么抗体都没有。好，那所以葡萄是不是一定要吐洗呢？还是说一定要用面粉洗呢？这个你们大家去自己去斟酌啊。好，那其实就算是今天就算是一个不健康的东西，或者有一点毒素的东西，其实你的身体它有自己处理的能力。你就喝一点凉的就开始有渴了。
不冲热的好吗？像上次演讲的时候，精神焕发，那个
头，不是
好
热，你要不要？
好啊，好热。我从来从头到尾都是在感冒状态，我只是用我的意志力吧。
哦，所以那天演讲的时候精神状态很好。
谢谢。
哎，头发也很整齐。
头发也很整齐，整个吹的，然后穿起那个西服来演。没有西服就穿打了领带，那领带也没蛮配的。
所以你看哈，然后他其实这一节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对年轻人他讲就是说，你给他最好的照顾，无微不至的照顾，哦，然后怕他碰到这个坏事那个坏事，保护得好好的，结果他的成长期就变得非常缓慢，而且他出了社会比较难适应社会的状态。那老人呢？一旦老人的话，比如说退休之后，那一般人看你就说啊，你脑袋就开始要不行了，啊，身体就开始不行了，然后可能也要快要不久人世了这样子。那假如你是这么想的话，一样的情况跟孩子的状况是一样的，那你的身体状况就会比较差，而且整个精神状态就会比较差这样子。那其实在下一章一开始他提一个理论了，那这个理论的话，其实这个理论我并不是十分了解他在说什么，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是很了解。他是用 greed 这个字来形容，那 greed 呢，如果你是在电鞋上的话，它应该是类似像一个电驱，一个比如说爱迪生公司，那么他会说，哎，这个圣盖博的 greed， 但他不是按照行政区域分的，他是按照他自己划分的区域。那这个 greed 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它整个是一个宫殿，等于是宫殿群集吧。好，那这宫殿群集的话，哈，它是说我们的意思其实也是一个宫殿群集。那早期课的话，它用的一个名词叫做金属丝网，金属丝网就好像你在烤肉那个烤肉架一样，那个是 greed 嘛，哈，那是一个方形的一个烤肉架。那他说这个金属丝网它是一个感受器，也就是说他的说法是说，比如说你以为一个人是一个灵魂，那么一个狗是一个狗魂，好，那猫是猫魂，对不对？可是他说事实上是一个 greed， 一个类似像金属丝网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意识当它有动力的时候叫做电磁能量单位叫 E 单位。那么电磁能量单位呢，它就是类似像我们以电鞋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类似像线圈那样的东西，一个 coil 一个线圈那样的东西，但是它形成一个像金属的网状一样。 那在这个网状，每一个人所有的万事万物，包括木头、椅子、细胞、猫、狗、人，它其实都是在这个 grid 之下，在这个金属丝网之下。那这是一个意识的频谱。那如果是一个意识的频谱，它其实是来自一个整体意识。我不晓得各位对这样的观念，因为我们已经很长久的都会认为说，人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人是一个名字，是一个个人，是一个独特嘛，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如果人戴了面具以后哈，你就无法辨认谁是谁了。那在这个时候，其实人都是很比较自花，比较按照自己的，反正你今天人家认不出你的嘛，
就比较放松，整个人
比较乱来。
对，
那你说一堆的猫哈，一堆的鸭子或一堆的小鸡呀、啊、哈，你其实蛮难认说，这只鸡叫阿狗，啊那一只叫阿猫，或者这只叫 Lisa 叫什么东西，很难嘛，对不对？因为一堆鸡，那随时就是要替换掉，所以他们没有名字的。那每个其实长相应该还是有很多不一样，可是你不会去认它，你也不会去标明它，但是。你会把它标明为鸡，把我们自己标明为人、哦、那一个标明为猫，是我们去把它命名，然后把它标定那个意识。但是其实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身体的这个细胞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细胞是不是由意识所构成的？它是不是有自我意识？因为它只有自我意识的时候，它才能接受挑战嘛。它因为它接受挑战，它才能适应挑战嘛，对不对？所以它适应挑战的，所以它能够自我调整嘛。所以你的身体的细胞是有自我调整能力，这表示说你身体的细胞的每一个它是有单独自我意识存在，而不受你的控制。那既然你的细胞都能够有自我意识，而它又属合于你的话，那么你在这个地球间的所有的频谱、万物的频谱，那难道就不是一个意识的格子吗？一个方格，我们说的方格，我们会以为它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其实赛斯的意思是这个金属丝网它是密合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各位去想想一件事情，就是说
密合的什么还叫丝网？
因为它什么地方都在，以电写来讲，它什么地方都盖住了。比如说我用爱迪生的这个公司的角度来看，好，比如说它有一个某个 grid， 可是这 grid 下面呢，它是所有需要电的人都有电源啊，跟密合不是一样吗？意思是说，由这个磁性下来的，有磁性才有动力嘛。那我们不是提到说，人格就是一个动力，都是一个行动嘛，就是一个动量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样讲就是说，你如果要什么，只要你想要，那么因为你是在爱迪生电力公司的这个网络之下，所以你一定会被供电，而且你的想法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器具，比如说我今天插了一个电灯泡在那里面，就是我用电灯泡去汲取你的电力嘛。那我今天换了一个电脑的插电，是不是同样的电力，但是是供应到我的电脑里面去？所以你今天要怎么样去用电，是用你的信念嘛，对不对？我今天要就是我有个 grid， 有一个金属丝网盖在我的区域，我的深度空间的区域。那现在你的信念呢，就好像是个器皿，而你的好奇心、你的热情呢，就好像是那个插进去的那个插座，因为我要嘛，一插进去以后，那么这个电就会供应到你的器皿里头去了。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就没有说哪一天会不供电的现象，也就是说我老了，所以我没有电能了，没有。因为当你开始你有一个器皿想要去用这个让这个器皿发电的时候，那么你只要一插上去，它就会供电给你。那我希望说用这种角度来谈那个能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说啊，我没有能量，我老了，我不能动了，或者是说啊，我需要到什么地方去补充能量。其实能量就是你的热情，就是你的感情，而你想做的事情就是那个器皿。所以在这里赛斯有讲一句话，他说我提过很多次了，就是奇迹呢只是一个未受阻碍的一个自然的结果， 这个应该是在神奇之道他也提过嘛，啊，奇迹。那为什么奇迹是未受阻碍的结果呢？因为我们来看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谁要的，比如说我希望有一个结果，那是我要的嘛，可是我为什么会要这个结果，我的想法是来是都显示我是来自我的内在，所以是我内在要的，那我内在呢其实最后可以推到源头，所以一个结果呢你可以最后推到说它其实是内在源头要的，只要它显化，只要它在这个世间显化，不管在龌龊的事情，它仍然是内在希望显化的一个结果。所以欧阳龙有讲过一句话，他说只要你身为人，对人性所能够看得到的那个最丑陋最淫荡最卑劣的那些行为，对一个人性的角度来看，你也必须要，我们不是说要同理他，但是我们会了解到说，我们知道人性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不是说你要去跟着这样做，但是呢人性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部分，你也不要是那种，因为这种人性假如说可以包括好的话，它必然也有包括坏的一面，它会把整体所有的人性描绘的一个最清楚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是必须要了解人性，接受人性这样子啊，但是你当然有所选择了。
或许说在说当自己显露出自己并不愿意要的那个人性的那些部分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去除它，这个才是比较切身的问题啊。
对，那现在我们再以刚才这句话来讲哈，比如说你觉得说我现在碰到一个我觉得人性上比较不好的东西，那我第一个事情就是我
不是不好，但就是不合适，
不合适的哈。那么你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剔除它，消灭它嘛。那按照如果我所了解的赛斯的思想是说，你至少在消灭它之前哈，我连消灭这个字我都觉得不是很适当，你先要接受它，你接受说我是个人，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我现在犯了这样的问题，而且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而我也接受它，我了解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你知道当你接受它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在转向，你一点都不需要去除它，因为它是人性的一部分了。可是如果你要去除它的话，就又变成了一种对抗了。
那比方说我儿子很皮，我看他就想打一顿，那我不能真的去打他，至少我应该试着不要去打他，对吗？不要讲孩子啊，就讲路上的一个人，他真的是很可恶。我有一次在上海看到一个在餐厅吃饭，那个服务员忙得足不点地，可是那个客人呢，明明他是很晚来，他前面还有很多人，他就跟那服务员说，哎，我这样都来那么久还没来。那服务员说，啊，对不起，我今天真的很忙，你看我这么多客人哦，都还没有照顾过来。他竟然说，你客人多那是你家的事啊，什么什么我。啊，我当时听我简直是火冒三丈，真的很想跑去把那个人教训一顿，因为我觉得那个服务员已经尽了他的权利了，可在这种时候我不能真的跑去把那人揍一顿啊，那我应该就是我那种愤怒起来的时候，
愤怒起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你不是要去压那个愤怒，你去接受你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愤怒，然后呢他说当你想打人打到他要死的时候，就算你经过了这个情绪，然后你会就是你经过他以后，他其实就不会留下痕迹，他会回过头来。
那我就把那人打死了呢？
不是，我是说想象的。那你如果你有那个架子，
因为有人就真的把那人打死了呀，是真的发生这样的事啊，对吗？
对啊，但是因为这里又牵涉到我们的一个赛斯理论，就是说任何伤害到别人的事情哈，这是违反这个我们说自然的罪恶感。
所以就是说所谓的接受它，但是还是不能去做，但是如果有这个冲动要去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That's the question。
你不一定要把它打死，但你可以去跟他理论啊，你如果真的要理论你可以去跟他理论啊。对啊，
那有些人就是那么假设啊，有些人就是那么可恶的，你越跟他讨论你越气的话，那样怎么办？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有自己不喜欢的，就是说觉得不合适的习性出来的时候，怎么样把它，你说要接受它，然后呢，
那是不是跟那个信念跟
其实这个在我们的礼拜三的课程很快就会念到了，就是说当我们恨有那种恨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出来的时候，我们现在说以这个情绪的角度，我们先不以事情的角度来看，以情绪的角度的话，你越要去压它，越要去压抑的话，它越是存在嘛，
尤其那种很强烈的那种。
那像外人的话，那就看你自己，你就这个人没有修养，那他也以我们赛事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他有这个念头，他必然得到那样的报酬，所以我们赛事的人是比较阿 Q 啦，啊，他会创造他自己的实相，不用我管啦，旧世界不是我的事情啦，啊，他自己的信念会得到他自己的结果。
Don't get the point， 问题不是别人，是自己的话呢？
什么叫是自己？
就是
他没有情绪和
对
呀、
啊，不是别人，那别人。
那假如说真的也影响到你的时候、嗯，那么你就先要观察为什么你会碰到这样的人在你身边，那你为什么会这么生气？然后再来就是你其实是可以去跟他讲，就如果真的也影响到你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哎，先生，我比你更早来哦，啊，那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表达的，那我们不敢表达，就是因为我们怕万一他生气，万一他怎么样嘛。但是你不一定要到把对方惹到那个程度啊，你仍然是可以表达你说要表达的部分啊，我是比你早来啊，可以悄悄啊讲啊，笑笑的讲啊，啊，或者是如果真的很霸道，你可以联合两三个啊，比他前面的，哎，我们都比他早来啊，对啊。
那服务生更头大。
那至少他不会先服务他，对啊。
哎，其实这有这件事情发生，我觉得是他们需要这个历练，
服务生需要这样。
服务生跟每个人，我就会这样子。
对啊，你去，刚丽莎讲
的。有的事是不关我们的事，
不关我们的事嘛。
有的是健身的事，
有的是减。
像你刚刚提的这个例子，其实应该是他们店家要跟这个客人去处理。但是我们一定可以表达，我们是比这个客人先到，对吗？
对，我们
对啊，因为这个跟对方没关，我只表达我的立场。哎，我比较早来啊，对不对？这 OK 的、啊。那自己说店家因为服务生不够，然后招惹客人，那是店家要改善的、啊。那自己你跟你儿子的话，那既然是你儿子，其实你是可以跟他讲道理的，而且当你把这个不舒服的感觉讲到底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都会有说过，就是怕不讲啊。
有一种说法是蛮好笑的，他说我们大人总觉得我们要教小孩嘛，哈，那可是到底谁比较快乐呢？大多数的家庭里面都是那小孩比那大人快乐，
对
不
对？
对
啊，对啊。
可大人就一直教小孩，教小孩，教到反正那小孩跟大人一
样
不快乐。所以不是应该反其道而行，我们应该跟小孩学习吗？可是很少人这样做啊。
对啊，
有了，我们就现在在一起。
他是这里他是用眼睛来做例子，就是说眼睛如果你没有去戴眼镜，没有去做一些矫正的话，它是眼睛它也是会自我恢复了。那为什么眼睛会自我恢复呢？他这里讲的理由就是说，难道眼睛的这个器官呢？他不想好好去体验他自己嘛，他不想好好去超越他自己嘛，他当然也想，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如果意识是一个一层又一层的话，你的身体不是有自我疗愈功能吗？那你比如说到了一个高地，可能碰到一些困难，可是一下之后，哎，你的身体克服这个困难了嘛，那你眼睛哎可能一时酸痛，哎，克服这个困难嘛，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背痛了哈，哎，他现在克服这个困难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眼睛它是有自我疗愈的功能，所以其他的身体的部分其实都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这就是他说的自然人的一个功能了。
到森林里去生活。
我礼拜五就提一个，
在这边有医学，
礼拜五提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阿根廷的27岁的男孩子，他很厉害，他用鼻子去吸颜料。然后呢，用眼睛喷出来去作画，做一幅画这样子，
哭出色彩缤纷的泪珠儿，哈哈，写得很好笑。
我大女儿那天跟我吃饭嘛，我大女儿就说， 啊，这个他也能卖钱了，因为他我有看到他那一幅画了，他就是很多的对喷出来的，你们如果要看我可以给你看，对，
用眼睛喷出那个颜色，
对
啊，
我觉得蛮很恐怖的，
就他眼睛是很有力的嘛，
他不知道怎么训练，
流出来了还是喷出来
的，
喷
了，
喷
出来
呀，
看过
啊，
你看那个 video，
有，我有看那个，
他从多少就会还是天然就会，
天生就会。
那是他天生，
他天生
吃
蛋的，很小很小，他现在不过是27岁而已啊。
那他后面推出来就是要让他做一个奇特的人，然后让全世界人哇，
就他修的好，人家带着吃饭的本领来。
对，我们下一次也得带个吃饭本领。
这个哭太了。
如果你有一条尾巴呢，
就
嘴巴把蛋掉出来看了。
是长条尾巴出来，
对，长条尾巴，哇，大家都来看，付钱的还有，
你赶快去长尾巴，我们算是中心，一次5块钱就，再摸一下10块，这样子。
然后人家还付钱给你，让他去研究，多好，他不用工作。
猫没头才好变成人，他说带着尾巴来。
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这样做。可是他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你被提供了身体及活动的一幅画面。我们的画面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我们的画布不是那个哭出来的那一块布，而是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为什么说是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活动呢？因为我们怎么想的，我们的身体状况会跟着什么变化，就是说你怎么想，那你的身体状态该胖该瘦该健美该什么。我看到一个女孩子，她是好像为了要得到 她男朋友的爱吧，就变成一个肌肉女，哦，全身都是肌肉这样。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你看很多他们那个去做那个催眠，说譬如说他的身体这个譬如说心脏好像一直怎么治也治不好，就是用现代的这个哈，就去做个催眠后，哎，他看到他那个就是原始启发的那个心脏的那个几世前的那个问题解决，哎，他出来后，哎，他的病又好了。那这跟他
跟脉有关的，因为他用那种方式建构他的身体，那么那脉改了，他的身体建构不一样了。那你说改前跟改后，刚才丁山才在讲，他说改前跟改后，他说我不晓得我到底是什么地方改了，或者是那就是改了嘛。那你如果看那个Vivid the Dream， 就是那个我们上次到赛事大会去的，有一个专门在谈清明梦的那个人啊。他也在强调说，做一个梦回来，最重的病也就这么好了，
就好了。
对。
但是这个是啊，
哦，你请说。就是你有没有看那个 video？ 就是那个小男孩，他去丢了那束花之后，你看他哭的那么惨，然后就疗愈了。
对。但是这个是他还知道他，那难道每个人就是说，我现在的 question， 难道说譬如说？他的思维 pattern 就是那个样，那有受到这个所有的他这个团体的影响哈，不是单一在现在这个的影响，那他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去改，只是一个 mind 在改，但是他的身体却还是没有办法那个，他必须要回到那个原始点啊，我们讲是这样，是怎么，那这个怎么说？
回到原始点的话，就是。对当下做改善嘛，因为到了原始点，他知道发生事情是在那个地方，那在那个地方做改善，就好像有一点像回溯，好，比如说我3岁的时候，我到迪士尼乐园玩，就不晓得被哪个阿姨给我烫到手指头，然后我就从此就开始对所有的陌生人就很害怕，好了，然后有经过这个治疗之后，可能给我带到那个同一个地点，然后告诉你说。哎，其实那个阿姨烫到你，她也许是不小心的，好，那或者是哎，她丢烟蒂的时候丢到你， 好啊，或者是说哦，反正总而言之，它可以让你去想很多的这个状态，然后你想想，对哈、哦，也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在迪士尼里头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坏人在烫人家的手指头的，所以他那个以大人的脉回到当时，就容易把那个地方解掉了。
但这个是你我们这一世有意识的部分，
对，
比如说我现在活了五十几岁，那我这五十几岁有意识的部分，就是可以那个，那在这个超出这个范围之外，影响到我这个范围之内的东西，我们如果 OK， 只是说一直去觉察信念的话，这个范围之外的你根本不知，你不去做那个你说那种回溯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啊。这是我最近
你的意思是说，他以现在的信念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原根啊，他的那个本，
对对对对，他的那个源头过来的那个东西，他根本不是有意识里面的这一段的。
那现在问题是在哈，就是所谓的言我，他既然送出这样的言我，他的目的就是要回过头来疗愈他发生事情那一段，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因缘会让他碰到那一段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就突然间结了，啊，就好像我们说的那个小男孩哈，那他就会去参观灰机的展览，很小两三岁就参观，哎，他就表现出人家不可置信的一些动作出来。如果今天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你去参观，然后有很多的知识或说法的话，然后就说呢，你也许看网络啊，或者你也许就有这些知识啊，人家不会有任何怀疑嘛，那就更不会说带着他到海边，然后再让他去丢花嘛。那他现在是八岁嘛，对不对？
他现在
13岁，
他只
有
两岁。
哦，对，那他十三岁的一个孩子，他到了海边，他也知道说现实的状况，这些事情都发生过没有错，可是他依然活着。
But that's because he still remember.
对。
那我们都 remember.
对，我们可能不 remember， 比如说。
喝的比较认真。对，
你可能不 remember， 比如说你可能有一辈子当舰长，然后。
对对对，但 sometimes 就是 come out 就是。
他会 come out 没有错，可是当你慢慢自己觉察，而且你的这个思维比较健全之后，那个部分它不再会影响你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学赛事，尤其我们最近都一直在讨论多次元实相、三个两难之举，然后像今天我们提到的那个意识的格这个格子的来源，我们了解的本源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对赛事有一定的信任的话，去任何事情的发生，我们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我不必要为这些事情再担心，对吗？对啊。那他现在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来到这个人间啊，之所以会被送回来，是因为我们会以我们的活动跟我们的身体当作是一个画面，所以我们来画这一图画。啊，这个两岁的孩子，他是以他的身体跟他所经过的这些战争的这个状态，啊，他是一个画面嘛。那一个角度去想，假如说你的感官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你的感官的话，那么没有这些感官，当然就没有这些画面了。好，没有这样的眼睛，没有这样的耳朵，没有这样的思维，你当然所看到的事情是不同的。所以跳开感官之后，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它只不过是反映你的信念以及被信念影响的样子。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有一组信念，而这组信念是在出生之前被植进去的嘛，而这个信念呢，他反映他的害怕的样子，哦，天天做噩梦的样子，灰蝶跑到那个地方去回溯一下，然后把事情解决掉了，那他的状况就会发生正常。所以显然的话，信念是可以影响他的状态嘛，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很恐怖的被日本兵打下来的一个灰形眼嘛，那所以他就一直在一种恐怖的状态，所以显然的话，信念真的是有影响到他的身体状况嘛，对吧？那他这里有几个例子，他说医生预测里面在30岁之后视力开始会退化。我那一天说40岁，我的朋友说40岁会不会太早？其实30岁就开始退化。
我还以为50，
我也以为5、60。
50是看到。
那现在的人是三十了，因为我最近碰到一个朋友，
啊、
对，一个朋友。
三四十岁，我都觉得我，
不觉得，
我认为他很
蛮
很健康。
然后到
五十岁
突然之间，哦，
我
现在是五十以后才，嗯，我也还好。
我刚刚讲的这个里面，马上就很一再的对焦哦，说是三十是是顶峰什么的哈。
其实这就是一种被，
对不对？
被
你被
洗脑
了，
了
现在
被社会洗。
Kitty 就是开始给我们洗脑，说三十岁是顶峰，知道吗？
是啊，我是读那个什么，人家都讲。
我前两天就，我相信 Lisa 也看到哦，这个111岁的这个老妇人，台屏东县的一个老妇人，她111岁，她还做好多好多的这个手工艺啊，刺绣。
他的眼睛没问题，穿针引线都没问题。
对，穿针引线都没问题。你打一个111岁，我其实我今天 email 上
有
写，对对对，你把打完的名字打上去，然后他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了，还做好多好多的手工艺品嘛，针绣还是什么的，然后自己会穿针引线，不用戴眼镜。那么，哎，以这个人，啊，
彭玉梅
哈，
活得长的人都是一直在动的，一直做。
这个报道上写说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
对，一定。
然后就看到人见人笑，人看到笑嘻嘻的这样子，然后最喜欢喝那个麦香奶茶。我不知道那箱奶茶是有那么好了哈。
没有啊，那
就
台湾的那种饮料嘛。
我就昨天特别去买了一罐来喝掉那个麦香红茶，真的蛮好喝的。
很好喝。
对，真的蛮好喝的。
那麦香奶茶也是近期来才有的嘛？
蛮久了，可能不知道有没有10年了。我回台湾以前就。
他100岁的时候开始喝。
他爱喝这个不表，他现在爱喝不表示他这一辈子都爱喝嘛，
对
呀、啊。对，所以你看嘛哦，111岁，那麦香红茶显然也应该蛮甜的吧，对吧？
很甜
嘛，我喝过了。那
饮料都是甜。
对，饮料都一定很甜才好。
上次不是说还有一个只是吃薯条喝可乐的那个，也是活100多岁吗？
对呀、啊，对呀、啊。
跟他吃什么根本没关系。
没错，没错。
因为吃什么的都有，
他快乐。
你看那个美国那个 George Byrne， 100多岁，每天抽烟不离手。
人家有人说他是做样子。
那你说邓小平应该不是做样子，他活92岁，他也是烟不离手，对不对？
台湾前一阵子不是有两个女的，女三包还是什么哦？一个就是说我每天就是喝，那个叫什么白。那叫白酒，白什么酒啊？
对，
太白酒。太白酒，然后每天喝太白酒，吃槟榔，喝抽烟。
照样。
那照样最长寿。
很有意思。
他说我长寿的秘诀哦，就是喝太白酒是在台湾当中酒类当中可能是
最差
的吧？
对
啊，那自己哦是这个。新豆眼那个香烟呢，也都是蛮差的嘛。那槟榔就更不要说了。
我他们访问那个，就是说超过100岁的，几乎是没有一个人不是很心情就是很快
开朗
的。对，我看那个有一次那个中央电视台有时候叫做到各个长寿村去访问嘛，好像中间我只看到一个老人，好像他不太笑。他就不爱笑，他也常常抱怨。除了他之外，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很。
所以你可以这样做结论嘛，就是高高兴兴的、笑嘻嘻的，跟很会抱怨的人，都会蛮长寿的。因为抱怨他就把他的怒气就。不是啊，你把你的怒气丢出来，是不是别人的？
啊。
不是啊，其实应该是快乐啦，快乐是其实是因为充满活力哈，充满好奇心。
日本有个长寿村的，
好多地方的。
日本
很多地方都有。
它都是像一百只猴子，就100只那个一不是100只，100个那个一能活到那个很老的住在一起，所以它变成像那100只猴子。
这个我想多少是有吧，比如说像我来讲的话。我现在在算我自己的年纪，我就会有爸爸妈妈的年纪来算，对不对？对，我认为说，哎，我妈妈70岁啊，那我大概还有多少年可以活啊？你多少会给自己一些这样的一个暗示嘛？
是啊，是啊。
对不对？
那我就说那个米斯，
这个
月
没有
活了969年，他的儿子活777年，他儿子的儿子诺亚活了950年。
你只要翻开圣经，几乎前面的那些人，包括赛斯，都是活900多岁的，对啊。哎，他这里
我意思说，他的爸爸比他少活了200多岁啊，所以还是很有希望的。
我跟你讲，900或700的话，到那个年纪，你大概也都不会算了，很难算，因为以前也没有计算机啊，也没有记录，你怎么去算多少？
时间跟我们是同样的。
怎么算嘛？我问你怎么算？
我指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说，请你那个
还是会长寿的。
知道了。
我觉得不一定的。我本来想说 ，life 有个 purpose 可能会比较容易长寿，可是不一定哎。对，有些那个老太太，她就是高高兴兴 happy go lucky， 她什么也什么
都
做了，也没有
事情这样。她很多人都是有那个儿孙围绕。就是说一直有事情在做。
哇，如果大家都不是这么长寿，只是你一个人这么长寿，人也
就要交新朋友。
对呀、啊。哎，但是每个人都是比你年轻啊，人这样子又会不会有代沟呢？
这个就是。
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了。就第一个呢，比如说你说长寿村，对不对？啊，比如说我看 Lisa 跟我一起住在一起，哦，她已经100多岁了。我觉得他很健康，所以我就不会认为说我到了80岁90岁会怎样，因为我会有以他来当我的榜样
标准，
我会认为说理所当然，我就会跟 Lisa 一样，因为他也没什么特别
对啊，
好，所以这个会有一种信念的传染性，这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刚才丁山讲的他不太敢确定，但是我可以给他非常确定，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的活得有意义啦，当然有意义不会是什么儿孙满堂啦，儿孙满堂你想说啊够了，对啊，看每天看这儿孙满堂干嘛啊？因为他其实这一章里有提到一点，就是嗜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那个生存的这个条件啦，不管是对年轻人对老人都一样。那也就是说，你有一个让你充满着好奇鲜活的那个动力，那个才会有用，要有鲜活的哦，比如说哎，又谈恋爱了，哦，那这个可能是不错的，哦，或者新的事业，或者新的挑战，或者新的，他说早期的人类为什么会活那么久，是因为有太多的新的东西让我们探险的。现在呢，一点都没有什么好让你探险，因为百科全书上都有，你要知道什么，你百科全书换一下就有了。啊，以前的人不是啊，啊，以前的人就是什么都是新的，啊，干活。这世界上并没有人类嘛，所以啊，什么都是很新鲜这样子，啊，好多事情要做这样子。那现在的人呢，其实如果现在人要活得很新鲜，也是很容易的啊，因为资料反过头来讲，资料也是很多啊，啊，可以去尝试。
资料很多是认识是一回事，自己下手做也是另外一回事。
对，没错。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把它想成说哦，资料很多呢，你要什么我就查一下就好，那你完全没有动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哎，你去尝试一下，比如说我在讲秘鲁很好玩，对不对？啊，你们就去跑去走那么一走，啊，你现在有个希望说，哦，明年我们要办一个秘鲁团，哦，啊，对啊，那这样的话呢，哎，你就充满了那种对未来的期待嘛，哎，啊，那就不错这样子。所以还是我觉得应该是两个因素了，一个就是信念上的影响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保持新鲜，
对，保持新鲜。
好，真的，这个就社会就大众的对你的影响是很大，因为现在有很多一些老啊，他不要不服老，他说 少年时候该做什么事，壮年的时候该怎么做，
我
就有一点这样的，对了，就是说你到年纪大了的时候，你就过于平淡，你不要一直眷恋的以前的那个位高权高位重，好多人都在你的门庭若市，现在都好像就觉得一直，哎呀，觉得好凄凉，人家都没有人来了，就是只是车马稀，门前车马稀的，就觉得好像心情就不好。他说这一点，他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你现在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以前的事情就过去了，像过自己的平淡的生活。
那这个仍然是在跟年龄认同啊。可是我们
对对对，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好像那就是说不要再为了什么什么要。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看你自己。
过的不就是这个吗？
他是这个，他是教育，他是跟大家讲他的认为的那个什么，他说70岁之后就不出门了。
你是说每个人的认为可能适用于他，可是不见得适用于每一个人。那我们要找出怎样适合。
我这次到南美了，我们团里头有一个是好像是北加州那边一个大学吧，一个教授专门教语言的一个教授，好像85岁还是87岁，跟我们跑前程啊，那像马丘比丘，他都照爬，前程都没有
80几岁，
对，80几岁，
哇，
夫妻都80几岁，那一对老夫妻。
那他有说他平常
什么锻炼？
他没有养生，他天就是教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他没有特别的那个锻炼，但是他一直觉得说没有问题。其实我看他们两个参加，其实我就是很不爽，因为想说你们两个老人来参加，那 我这个整个行程不被你砸了吗？我们不是要去好多那些古文明啊，什么卡拉文明，卡拉文明啊，3000年的，那要走很多路啊，然后到那个马丘比丘也是要爬很多山啊。我想说，那大家等你就好了啦，多少会这样想，对不对？可是，一两天之后，我就想法就没有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 delay 过啊。
顺便爬来。
对啊。
我听说很多旅行团都不希望老人参加，因为他们来的比较重。
可是整个行程当中是没有问题啊，其实唯一有问题的是我啦。
为什么？
我从马丘比丘下来的时候呢，火车在开，对不对？就山上就砸了一个大石头下来，把那个火车的车顶砸坏了，砸破了。
哦。
然后它正好是在我的这个头顶上方。
哦。
哇！大家吓了半死，全部都跑掉了。那我还是坐在那个地方，那服务人员跟我讲说，你可以移个位置，没有问题啊。我说没有问题，他已经砸过了，不会再砸一次了。
不会再砸第二
趟。
然后我有拍照片，我有把他拍那个照片。你看哦，这么多的人，然后这么多车厢哦，他什么地方不砸，就刚好砸到我的脑门，把我脑门一砸，然后真的破掉了。还好我的脑门的能量很强，没有让它真的下来，弹掉了，但是破了整个车厢的那个，那车厢是玻，上面是盖玻璃的，
那玻璃没有碎下来，
玻璃碎掉，但是没有掉下来，刚好碎到不掉下来的程度，这样子。
那你还要换位置哦？
我没有换位置，我坐在原来位置。
那你这样是要证明什么呢？
包括旁边
那个玻璃随时有可能在受任何刺激，它就会破呢。
我把它顶住，我一移动它会掉下来，所以我一定要坐在那里。
OK， 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对，你看嘛，假如说今天不是我的话，今天一定会发生人命，对不对？对啊。
传奇又一张，
所以你大概可以活100以上，对吧？
肯定的。
不，我说的是真实故事啦，它是真的砸下来，这那什么地方不砸，就刚好砸到我的脑门，正对脑门。
可是中间还有空间吗？
有空间，对对。
玻璃没碎下来，玻璃碎下来就是。
很大一声啊，那个碰一下，然后所有各
吓到吗？
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已经不吓了。
因为太快了，你 对，来不及反应。
你太太的孩子都很，就是说
都跑了
，enjoy 这个事。
对，还好，不错。
都跑了吗？
所有人都跑，那个就只有我一个。所有人都跑了，就只有我坐在那里啊。
你太太也跑
了？那全部都跑了。
那他没有拖着你跑。
我不能跑啊，我要顶住啊。
你跟他这样讲的吗？
啊？
你跟他这样讲的吗？
有没有可能？应该有可能吧。
也有可能。这也是你很强烈的信念。
OK， 那我们往下走啊。他说有无数的病症，好，可以证明呢，三十岁开始就开始退化。那有很多人可以证明说你的身体啊越老就会不健康。那现在呢，赛斯希望把你解掉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所以你们来今天来真的是运气很好哈。
嗯，大难不死，也会必有后福。
他说：“你的信念告诉你的身体，主要是一个机制。我们认我们自己是身体，就是一个机制。是啊，没错，是令人赞叹的机器，但只是个机器，但还只是个机器。那我们会认为说，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没有目的、没有任何意向的。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一个想法，所以我们的身体全部来支持我们的想法。好，所以我如果想要去，Cusco， 那么我的身体就会支持我在高的这个海拔当中是没有问题的。我第一天到利马的时候，第一天晚上觉得心脏好像不是那么舒服，但是各位你不要误会，因为利马的海拔只有零度了，它就海边。
心理作用。
根本没高度。
没有高度。对，所以他们上高山哈，比如说到Cusco 或到 Puno， 大家的想法会说哦，一定会有高山症，所以他们拼命吃我们说的什么什么 Diamond Rush， 就是那种抗高山的那个药品啊，250mg 的，可是我一颗我都不想吃，有人拿给我，我就看他没注意，我就把它甩掉了，因为我要看我自己身体的状态。那最后呢，爬最高的那个是大概4000公尺左右的一个牧场啊，魂牧的地方啊，也没很多人去爬，大概我想不到一半的人去爬，我就是第一个爬到的啊，我也没有觉得怎样啊，对啊，
其实是一个恐惧而
已。你要对身体要有信任啊，你不是说硬要去抵抗，我拼命塞药给我的身体。他说：“哦，我这样才能够。其实你是要跟身体 talk， 去跟你身体协调，说，阿拉今天要爬高山，那你想不想去玩？如果你想陪我一起去玩，那你就是要撑着点。”
哎，你的记忆账不开着新开的铁路吗？
啊，现在我不用了，现在我可以直接挥到，因为 Puno 的高度比拉萨要高。
啊，还要高吗？
拉萨是3500公尺了。
啊哈，
对啊，阿普纳到4000，
然后他们就每个人provide一个氧气筒，你很怕吗？每个人他不怕的话，哦，到时候有高山症怎么办？说每个人都买，结果我的朋友说，根本很少人会用，而且都不晓得哪些氧气筒是不是真的有氧气，
哈哈哈氧气一开，很快咻一下就跑光了，
对啊，根本不晓得他有没有用，根本。
我们那个同团的到的时候，第一瓶氧气桶里面是没有氧气的，你说对了。
对呀、啊。
然后没有办法再去买第二桶过来，那本来放在车上是有一点。
根本没有人检查，他们是用来赚钱的，卖给你，就是给你一个 fear 恐惧，让你恐惧说，哦，你不行的，可能到时。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心理作用真的很大。那如果说你在那边住一两个礼拜之后，你绝对不会有那些问题啦，你适应了嘛，对啊。所以
这么想，可是像我晕船哦，那我
你看你现在还没有去，你就开始想说，可是像我晕船，你就不愿意去放下这个观念了。
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以前晕船，年轻的时候晕船，后来。几年前我们又去做科普，我说我现在不会了，绝对不会了，绝对不会了。我 然后可是都很好，一直到最后一天。所以你说怎么办？现在不管怎么样，
你当你觉得说绝对不会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讲绝对不会？因为你在想
还
在 focus， 还在 focus 那个会不会啊？你绝对不会，你就连想也不会想啊，对不对？我想我绝对不会的，你是在对自己催眠，可是那背后你却有一个想法是说应该是不会啦，我希望不会我希望我不会，你这句话的解读应该是我希望我不太会这样子，对啊。
所以我现在对去
裤
子我就很害怕。
不要怕了，吐就让它吐，吐一吐就好了。我跟你讲，比如说像你喝牛奶，对不对啊？那你喝可能就拉肚子嘛，那你就以后不敢喝嘛。那其实拉肚子来啊，我们来比赛啊，就拉到底啊就好了。
可是那个吐的胃那感觉真是
没有
过。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被淹死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像没呼吸就走了，对不对？
没有没有，如果一直这样子，
你
就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
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
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
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
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你就没有因为你的这个地心引力，
讲那个 cruise 啊，我的朋友在 cruise 上面做事嘛，他吐了一个月，
后来就好了，
就适应了，但是很辛苦，每一个月真是很辛苦。你身体是会习惯，但是你要看多久。如果我去玩是七天，你吐了七天，然后就下来，你会没有适应期啊。
你跟船长讲说，我这七天都全在吐，再让我吐几天。
看你更要什么了。就是说你要你真的喜欢，像我爱坐船，爱我如果中 Lotto， 我第一件事是去买那个一整年海上的那个那叫什么那种那有 balcony 的那种 cruise 的。
对，我去过一趟，就是我要做 balcony 的。
那种哦，那种应该不会吐吧？那个太平稳了。
对呀、啊，那就是说看你更要什么了。如果像我如果会吐，我是不会了。假设我会，我情愿 when go through。然后我就好了。
对，如果你有这么长时间，如果你有长时间，比如说一个月，哦 ，OK。但是我这七天，我当然是想去快活一下，所以我很多，我上次去 Alaska， 就有两个他知道自己会晕船，他就贴那个pad 在耳朵后面，就没事了，他就可以 enjoy 整个，因为只有七天，我们是很珍贵的七天。如果就让他吐啊，你躺在床上吐啊，那是没有意思啊。
他你学赛事就开始可以克服啊，跟自己的身体谈条件。他这里告诉你，你看下面这一句话嘛，身体不是没有目的的，身体不是没有意向的。所以你的身体既然有意向有目的，乖一点吧，你也想看对不对？
大石头掉下来都要把它顶住。
哎，昨天哦，真的很奇怪的是，我女儿的，就是我的孙女哈、她现在才几个月。五月，现在十月还不到五个月，那我帮我的女儿 babysit， 最先呢、给她吃奶啊，哇哭啊哇叫啊叫，就吃一点点，然后来睡觉了，因为最近她比较大了，所以吃的比较多。后来她哭的时候，我说怎么哄也没办法，怎么这样子也不行，那样子也不行。后来他睡着了，又后来再吃一点点，也是哭啊闹啊什么。后来哦，你知道我说怎么办呢？我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办？你知道我就跟他讲话，我就好有意思，我就说你呀、我说我们两个有缘分哈，我们两个人一起来，你一定是比婆婆还更老的老灵魂过来的，再讲这些。我跟他讲，我说，你要好好吃哦，你不吃的话，等一下你妈妈一看你吃这么少，以后就不让婆婆来了，婆婆就不来看你了。然后就跟他讲，他就一直看我，一直看我，看我，后来就乖乖乖乖，然后我就给他吃，我说你好好吃哈、 把这个这吃下去啊，他真的后来就这样乖乖的去吃哎、欸，我就觉得好乖乖的吃完了之后，后来我说，然后婆婆带你出去，我们出去走走，好高兴啊，就这样子叫，我一把搁在那个篮子里头，他就知道了，啊，好高兴啊，就带了，我就后来之后我们就一直在一起啊，一起我就跟他讲话、啊。说你看电视上什么，就这样
他比你还懂，说不定。
就是啊，他就想不哭哎，到后来有点我就想可能他该吃了，我又给他冲了牛奶，吃，哇，吃一半好像又不太高兴，那我说我帮你热一下啊，那，哎，就都没事哎。
所以可以沟通嘛，对，其实可以沟通。
我就跟他讲好话就讲哎。好奇怪，
有意思。
那你讲话的那个痛对他来讲很
soothing。 对，
我不晓得，我自己是有一个信念，我认为说真的老天爷不会说想要让我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消失在人间，我相信我这个念头应该还蛮强的，对啊，所以我没有那个想法说他会把我砸死嘛。但是你说高山上，你知道那个马丘比丘那个山都很高，对不对？落下来的石头打到玻璃，要是别人的话，我也不晓得是不是能够全身而退。哎呀，所以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说的那个 greed 那个意识方格哈，它不是一个没有目的、没有意向的。我连我们的身体也都是一样的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零件组成的无心的工厂，那不是。那既然不是的话，换言之就是你的心态怎么样，你的身体会跟着怎么样。它跟车子没有关，我们一般会用车子啊，会用房子来比喻，车子坏了老了，所以要修理，所以它不会好。可是就像刚才 Stacy 在讲的，一个清明梦或一个观念改变了，突然间你的身体全部都好了，哪一部车子会说突然间一个观念改变车子会好的？不会吧。
好，你上次就是了，不然你三个车子都好了，
对啊，
现在还在跑。
他是回应我的心态，对，都在跑。那我要讲的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车子老还是老吧，它是会开没有错，车子老还是老。可是人的身体的话哈，你有可能比如说人逢喜事心精神爽啊，突然间喜事临门的，那一阵子你的身体状况特别好。所以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跟心态是有关的。
那所以跟有人是突然感冒重感冒是有关系的
吗？啊，快什么？
不是有些人那个就是从秘鲁回来就重感冒嘛，就是表示是somehow有
那个跟其他因素有关，跟秘鲁没关的。但后来我就知道原因了，这样子。他说哈，只不过是以某种一定的方式长在一起哈，就是我们的身体了哈。那科学说没有意志力这件事情，因为基本上你现在到医院去的话，他会检查你的身体啦，会照 X 光，然后给你量血压，但是他不会认为说啊你的身体不好跟你的意志是有关的。好，那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在上课没有问题，那我下课声音哇变了哈。怎么会没有关呢？跟你的意志力有关呢。其实我在上电台的时候，我去你那个电台的时候，我去之前我在想说，可是对观众听众不是很礼貌的事情，那怎么办？我心里在想怎么办，然后我就跟自己讲说，那一段时间不要咳嗽。但是那一段时间真的是一声都没有咳了。这意志力是一定有关的，意志力一定有关的啦。
我相信那是这个，我真的相信，因为现在我 go through the remodeling， 然后这哦那个精神啊，就是要该做的事情就去做，那个平常都没有那种体力的都可以做，因为你一定
必须要完成，
你要必须就要做。我有的时候累得要命的啊，那孩子就可以。
那我们说科学说没有意志，那却又把这个求生的意志指派给自然，就是说啊那个是本能啦，啊既然本能的话就是有意志啊， 那再来，他说一个无意识的求生直觉，啊，这是科学家说的。但是呢，就比而言，科学的的确是承诺身体这个机器呢是倾向于保证自己的存活。我们都会认为说身体主要科学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你的身体嘛，用各种方式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养生，怎么样养生啊，避免什么灾难啊。啊，我一个朋友，因为他家呢从小就是爸爸就是要任何时候都是要他们洗手，而且是要洗肥皂。那有一次呢，我跟我的朋友去他家拜访啊，他就叫我去洗手，洗手出来以后呢就问我说有没有用肥皂，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你还要再去洗一次。我就乖乖的再去回去再用肥皂再洗一次。我想说那蛮好啊，我连手都不洗，我还不是要照顾了这么多年。对啊，东西掉了捡起来吃就好了，速度要快了，不快人家会抢走这样子。我等一下停车要骂我了。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画面里面，那么意思就没有什么戏可唱的。那既然意思没有戏可唱的话，奇怪了，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创造你的人生，那你的身体的状况既然不是你的念头所创造的，既然是环境所创造的，要意思没有办法唱戏，那这样蛮奇怪的。所以我们学赛事人，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你的身体会啦，一定多少还是会受到群体式的关系，会有老化现象，没有错啦，这是因为群体式的关系。其实如果群体式没有的话，基本上连老化这个现象都有可能会没有，但是因为群体式压力实在是蛮大，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长大，好，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所接触到的现象。我们看到生老病死，哦，那个人老了死了这样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啊，会有这个现象。但是他说在很早的人类，尤其像他说这本书刚刚一开始提到的那个从梦的这个世界当中觉醒之后的人类，人们都可以活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说有好几个世纪都可以活那么久，而且可以活好几个世纪。我先不晓得，我不晓得圣经所说的那些年纪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啦，什么900多年啊什么之类的，
他们怎么算一年？
对，这个 Lisa 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是用阿拉伯数字算的，还是用英文的 1, 2, 3 还是用西班牙语的 Uno、
他们三个月就是一年。
对啊， Uno da, Double Quarta
或者一个月就是一年。
可是那个 Mayan calendar 不是说有2500年 already，所以人类的立法其实是很早，耶稣也不过才2013年，
是
对吗？
人们也说时间是跟着我们的意识走，就是时间可以走得很快，或者走得很慢，但是跟我们的意识一直没走
的。
对，我们感觉它快不快？
里面讲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结构，所以有了时间。
还有就是那个相对论，不是说一分钟有多长？要看你是在厕所里面还是在厕所外面。如果在外面等了一分钟，
有的人你很专心做，一天一下就没有了。那有的时候你觉得没事可做，觉得哇一天怎么那么长？
就像这不是写说2013年开始，人类的时间意识慢慢会越来越淡漠吗？就说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对啊。那个时间的部分呢，当然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们睡的还是比较多啦，他们在睡觉当中梦中的时间比较多，但是梦中的话他可能长的速度比较慢。第二个他这里提到的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跟我们现在能做的比较有相关的，就是说他们在世界里面的惊奇感，他们的好奇感、创造力以及鲜活的这个精神上的、物质上的探索的广大领域，造成他们生气蓬勃而且强壮。那假如说这是我们 的一种人生态度的话，我看到丽莎说哇、哦、好棒哦，什么东西都好，就是有那种经常那种惊奇感，有那种好奇感的话，那经常都在做创造，经常都是精神上很鲜活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显然就是会比较活得比较长了。像我自己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同事，他到90岁了，他比谁都还壮啊，非常壮，而且做事情快得不得了。我们一起去参展哈，他可以整个会场这样跑个1-2圈都不会累的，而且我们出门是他开车的，他儿子坐后面这样子，他也不让我开了。哎，他当老爸当惯了这样子，可是呢，一退休，好像1年呢就走掉了，对吧？好，就是发生在我自己生活里面的一个事件。
以前的考大学不也？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的特质啊，只要认识他的人呢，他快乐的不得了，他没有心机，看到东西他就拿来吃啊，跟任何人都会开玩笑。所以像我们这次去参展啊，很多人就在问说哦，那个人怎么样啊，大家都在怀念他，因为他跟谁都会开玩笑，跟谁都会讲笑话，他很快乐的一个人，对吧？我没说错吧？非常快乐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群体的意识真是很大，像不要讲别的，就是连我们自己教室的人都跟我讲，你年纪这么大了，不要住在，就是不要住在我现在住的地方，那恰老师你知道，不要住在那个地方，要住在平房，要住这个，不应该，不要这样子，不要那样子，很多人都跟我这样讲，你要想想啊，怎么的？
你小妹妹，你年纪有很大吗？
没有嘛，
我觉得你很年轻。
可是好多人就哎呀，那好多人都跟我讲，你不要去住那种地方啦、啊，搬到那个下面来平房啊，也不要那个多怎么样怎么，就一直在跟我讲这些。这就是什么，也就是 peer pressure 嘛，哈、哦，就是旁边的人就一直跟你讲。
你先从自己的信念开始看起，好，然后才会，比如说我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会招引一些人来告诉我这些 message。
读赛事跟读好赛事是两回事。
我就觉得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下去你家 party 呀、
啊？可以啊，等我那房子弄好的时候来。
可以啊，
我跟你讲，我就怕你不来。
其实我们应该做探访，每一家去探访。
是啊。
轮流，然后才有新新奇感啊，然后你才可以认识他深入一点。
干脆把这里 close 到每个人家轮流去上课好了。
我觉得会有那样子会有凝聚力，因为大家好像就觉得哦，我们不是只是来上课的时候就来一下，然后就走了，
那就跑了，
呀就走了，有是会有产生。
你会害死每个人，你要来我家，我要连夜打扫。
啊，不用了，不用了，因为我家是很乱的，没关系。啊，才能够表现你的性格啊！真想骂他、啊，
我家挤不了那么多人。
等我弄好了。
对面那个草地可以、啊
请。请大家来，可是有些人不敢来耶。
我家外面啊，到公园。
你看，他说这个中心关不了嘛，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这么多的
问题，自己家里的问题，我们就会就了解一下，
对啦，把桌子都搬开，大家也坐进来。
对呀、
啊，那我的猫也可以顺便上课。
他这里给我们一些建议啦，或者是对我们自己个人的看法。他说，老人因为他们对世界所获得的这个信息，而非常为人所需要跟尊敬。我们的公司的那个同事就是这样了，是不是这样？应该100%是这样吧，因为他有很多 knowledge 嘛，然后大家很尊敬他，
非常有智慧，
非常有智慧，而且很有 talent， 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一个老人，很聪明，对。
他退休后是因为没有地方让他创造吗？
应该是吧，
就没有寄托了
嘛。其实他在走，
他自己可以想出东西去创造啊。
九十几了。
对，走的前一天，他就是要吃披萨嘛，然后他儿子就跟他讲，他太太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吃披萨，因为披萨是很咸跟很油，不可以吃。那你知道这个人哈、哦，他什么嗜好没有，就是爱吃嘛。
他很喜欢吃。
他非常喜欢吃，对。
胖不胖？
有一点啦，不是很胖，不是那种特别胖。
他比较高啊。
对。但是他非常的被尊敬啦，因为他周遭的人，所有的人都很尊敬他。像我们公司的话，我是把国王的位置让给他，对。
他为什么90几岁突然想退休呢？
好像有一次开车的时候，好像不太顺利还是怎么样了，那他家人就不让他上班了。
哦。
对。你看哈、哦，有时候我们就是想不开。假如说你知道第二天他会走的话，那今天要吃什么披萨你就尽量吃
吧，
对不对？吃了说不定就没事了。
七上八到最后要走的时候，他就说：“我什么都不能吃了，我还活着干嘛？”爸真的就这样，其实爸本来斗志是很强，后来他说我什么都不能吃，我还活着干嘛？哎，然后过几天就走了。
对，他也是啊，他就说哇，我连披萨都不能吃，我还能做什么、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嗯，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这种保护方式啊，我觉得你要看啦、啊。如果说啊，他年纪还蛮轻的啊，那么。但是如果说你也知道说啊，他是年纪蛮大了哈、哦，要吃就让他吃了，最后死的不会是因为吃的关系啊。
我有个朋友，他爸爸有糖尿病，然后他爸很想吃一个甜的东西，他们全家就死都不让他吃。然后过了3天，他爸过世了。他爸过世已经30几年了。
后
他每一次提起他爸，他都会很难过，就觉得说他不让他爸吃这样。所以奉劝大家。让每个人自己决定自己要吃什么，真的是
要尊重病人的尊
重。所以这种的话会有一种那种绝望的感觉，就是说我连这个都不能吃。像我的同事，你知道他嘛，认识他。如果你不给他吃，他最后只想吃一个披萨都不给他吃的话，他是真的不会想活哎、欸。
这种精神性的暗示。
对。
就是他已经。
他就说我没意思了。不是我的同事有话要说。
告诉你没有啊，你可以弄语音的，知道
吗？我不知道。
你是 Android 吗？
我不知道他怎么发音。
你可以 set，
我不知道。
他这里提到说，老人如果有人尊敬他啊，他的对他的这个知识有所需要的话哦，他们被需要的时候，他们教导其他世代，那他会处在一种崇敬的从。尊崇的位置，它带来的话就是责任跟活动的话，那么他的生命就会加强。所以这种状况的话，哈，下面他的注解就是说，他的感官的有效性就不会褪色。
所以学赛斯就是要学到有一个绝对的信念，而不是一个相对，别人讲什么都听的信念。
比如说像我去，秘鲁。他们那全部都是医生，因为我们这一团是医生团，全部都是博士，是高学历的一个医生哈、哦。他说一定要吃啊，预防总是比没有预防好。我甩都不甩，我根本不甩他们。然后到NASCAR 要坐飞机嘛，还要说吃晕机药，结果我们整团上去的哈、哦，有一半在睡觉，因为吃了晕机药。
吃晕机药就从头睡到尾，
对，
醒了醒了。
我可以拿照片给你看，好几人都在睡觉。你花了将近300块美金一个人，然后飞到天上去睡觉，是为了怕晕机，可是什么都没看到。对，好。
我吃了的晕机药也睡不着。
哦、你怪胎。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因为像我来讲的话，我这个很简单的想象。我也不是没有坐过飞机啊，大峡谷那个飞机我也坐过、啊。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Splash Mountain 啊，或者 Space Mountain 啊，越刺激越好。我怎么会怕那个飞机呢？那因为他们都是医生，所以他们随身带好多的药，什么样的药方都有。 然后都是免费供应的，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就是大家很熟。可是呢，其实那些药物一颗我都没有吃啊，我不愿意吃啊。我在，所以刚才丁山讲的蛮对的哦。你给自己的信息是什么？啊，可以试试看呐、啊，啊，也许真的有困难，那不见得这一次不行，下次就不行了，可试试看嘛。你让，因为这里赛事的教导很简单，你的身体不是没有意志的，啊，你的身体不是没有目的的，你的身体有意志有目的，为了要配合你的行动，那么你现在给他的是最适当的照顾，你就让身体的那个那个自发性就没有了。但一样的情况，你把孩子哦，我现在要赚多少遗产，一个孩子一栋房子，那显然的话是蛮美丽的、哦、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可是问题是他如果少奋斗几十年的话，那么人生的目的是在什么奋斗嘛，对不对？我们活的目的就是要奋斗，那你等于把他要奋斗的那个权利剥夺掉了，然后把他照顾得那么好，他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灾难，那他出去他就没有那个能力啊。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方说有人生病，不论是家人啊、亲朋好友生病，那到底应该问候还是应该不要问候呢？因为问候好像是在提醒他说，哦，你在生病，可不问候又觉得。
可以表示，我想表示温暖是 OK 啦，但是表示温暖，你给他的就是说，哎，这个很快就好了，就可以给他一些巫术，对，你可以给他下蛊嘛，哈，就哎，这个啊，这个很快啦。好，一下就好。
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得了帕金森症、那我心里就觉得说，每个礼拜呢就发一个讯息给他，就问候一下。后来我发现他有一个反应，当我就说，哎，问候你好啊，都好吗？这样，他就会回一个东西说，我很好，就是会给你一种给人一种感觉，觉得说他其实有一点怕，你觉得他生病，可他。那这种时候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比较好，是不是应该停止，还是应该？
如果说我想就是不要用问候的，你就可以你去关心一下哈、啊，但是不一定说啊关心他的身体，因为关心他的身体，他会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体里头。但是如果帕金森的话哈、一般来说是我们说叫做灵魂子移民嘛，搬家嘛，就是说我们说如果人有三魂七魄的话。那么你的很多灵魂子开始往下一辈子在规划了，所以他的意识不离开离体了。那如果说他对现在的状态哈开始很有兴趣的时候哈，他就不会搬家那么快，他可以再搬回来的。
那个
赛斯
就是说帕金森是已经有搬家。
对对对。
不是因为 他不是得了好多年，
二十
几年都有了吧？
有啊，因为那个就算全部搬完了，他也还身体还是可以存活啊。像那个以前不是台北有一个叫做李小明，是不是？黄小明。对啊，那
也是二十几年。
照顾他的人都死了，他都还活着。
对
啊，所以他没有意识啊。啊，身体，所以身体有身体意识啊。
但是说植物人到底有没有意识啊？
植物人有身体意识，嗯，
卧在床上大概都不能动了，已经，他们当然用胃管喂，但他神志很清楚，哎，你叫他跟他讲话，他说哎我是谁，他都知道，眼睛知道，哎，
那是他要的，他要活，
但他意识很清楚，但他就是不能动了。
意识很清楚，但是。组合式的意识不够嘛？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个直接式的意识，可以某些反应，
哦、
可是对，可是某些他能够创作的那些意识已经离体了，
哦、
已经离开了、哦。那会不会回来？像我岳母来讲的话，哈、大概七八年前吧，他是严重帕金森症，他没有办法出去，然后没有办法反思考，反正就是完全痴呆了。他现在全好了。
现在全好吧？
对。这里不太能讲这个信基督教的、
哦、基督教
对，因为他把那个性气移回来了，然后他觉得是跟人情接触他有目的了、啊、不然的话他老人家他根本没事做嘛，那也没有任何方向嘛，对啊，那他有一个方向的话有乐趣所在、哦、那有时候我们说刚不是讲了吗，我们在一个金属的丝网的格子里面，你要使用电 盐，或者说你要使用这个一切万有的这个电力的话，是很简单，你有一个器皿，然后有一个热情，就一接上去就可以用了，对吗？好了，那现在热情不见了，那就是你等于接触不良，拉不到电，或只有一点点，拉到一点点的电而已，它供应不良嘛，因为热情不够。热情是一个连接器嘛，我用热情来当连接器，器皿当作是一个 耗电的那个，就是其实耗电不太好讲，应该叫做做工器啦，它是一个做工的一个用电来做功能嘛，做工的一个器皿。你今天的身体是一个做工器，哦，那你所做要做的事情是你的做工的器皿，可是你如果没有热情的话，你接不到。那你要能量很简单，不要到什么萨多纳或什么地方去给你加持，你只要有热情的话，你就可以接得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个金属丝网里头。好，那假如说你今天像我岳母，这是一个蛮典型的例子啦。好，就是说她本来是很严重的，她也没有看医生，也没有吃药，可是当她热情起来，她也没有练赛斯，可是她接触人情，她在人情当中，她得到了她的那种乐趣，哎，她慢慢的意识就回过头来了。
那赛斯的健康的概念是不是说任何的疾病都有可能康复？
理论上来讲是这样，不过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内在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只要你的内在跟你的外在自我一合起来，是想要活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在任何情况都会恢复。我看过有一本书叫《七十二小时》，那个上天堂嘛，就有一个牧师，他根本看到他的车子车祸的状况跟他身体伤害的状况，就说这个人哪有可能会活？关伯克林不可能会活啊，可是他还是活啊。我前一阵子在网上好像看到，不知道是猫还是狗，那个整个脑袋都不见了的，头都不见了，他还是照活啊。对啊。
你有没有看过《死亡九分钟》那本书？
我是看过《死亡七十二小时》啊，但是九分钟太短了。
九分钟短，七十二小时。
他不愿意回来，他回来就说：“天哪，你！”我那七十二小时是多快乐，干嘛把我干嘛还要再回来这样子？不过回来他有一个任务，就到处去演讲，他有出那一本书，我有了英文版，我有中文版我没有买到，但英文版我是有的。好，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身体的健康、你的环境、你的周遭性，跟你的心态有绝对的关系。你跟你的心态有绝对关系。我今天运作不起来，我今天猪都不顺，狗也不顺，猪也不顺。那其实跟你的想法是有关的，你的身体老化了，跟你的想法有关；你的身体运作不好，跟你的想法有关。好，啊，你的比如说男女性的这个功能障碍，跟你的想法是有关的。好，甚至于赛斯有提到说。早年的这个人类几乎也没什么更年期可言了，不但没有更年期，还有第二青春期，也就是活到七八十了，哎，月经又来了，啊，然后生命力又起来了，这样。
又可生孩子了。
这个是没有，对，这是真的，在医学上是有的哈。那当然在圣经上也有啊哈，比如说像亚伯拉罕的太太，啊，根本早就停经了，然后他说他会。生很多孩子会像星星一样多，他太太就在笑他说，啊，你那个上帝乱七八糟，不知道在讲什么，我都已经停经了，啊，还什么生养众多，啊，所以他去娶了一个老婆嘛，他的那个下女给他当老婆，就是后来这个那个叫做什么回教的祖先嘛，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跟我们的信念是有关。假如你彻底了解这一点，而且彻底有信心的话，就比较好 build up 了。你不会觉得说，我现在老花了，根本花到不行了，再来一定会更糟糕。你给自己暗示，啊，那我哦，头发越来越花白了，身体越来越不行了，然后现在连走都走不动了。你看我走路，现在脚开始会下不了楼梯，现在还会下得不了楼梯吗？
我现在比较好，可是我是有运动，我就是参加那个老。
可是有运动。
我是觉得运动会改变。
对，你觉得运动会改变，那就是会
改变。
改变
心态，因为运动它有群体的力量。
对，借着某些东西，
就是、
其实这一章有提到了，借着某些东西，让你觉得你是在改变。
不会觉得 alone fighting alone， 整个很多人陪着你。
就是要找到对自己有效的方法。
被需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好，比如说像一般的话，女性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强悍的，就是被需要的一个功能啦，一个需求啦，好，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被需要，被孩子需要，哇，天哪，真的很幸福的，或者被你所爱的男人需要，那就觉得很幸福。那其实男生又何尝不，男生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自尊心呢？其实也是希望被需要啦。为什么我常常讲说没有办法去问路，因为他觉得说他希望被需要啊，你自己都能处理的，那就不需要我了啊，你都自己可以做主了。
那是不是修行越好的男人越不需要被需要呢？
你可以这么说吧，
男生女生都一样啊，就是那种其实被需要，我们上次不是谈到就是有被需要的需要，对身边的人也是一种压力吗？
对啊，因为你不断的希望说别人来要你这样子，
那你就不敢让别人强化，你看到别人强化，你都会害怕。
对，你怕孩子长大，怕孩子离开，怕孩子不需要你了这样子。
那些老公不让他的女太太去身心灵的课程，不让他们去学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恐惧。
柯麦隆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孩子呢，你生孩子啊，他开始要成长的时候，他用像印度那样的花烫的时候把他的胸部烫掉。柯麦隆，这是前两天的新闻，非洲柯麦隆。
哦，
对，
烫
胸部，而且那个不是一个，是成千上万的。
为什么要烫掉？
因为他会觉得说，你如果胸部烫掉以后哈，你就不会有性的需求，然后就不会，就是说早年怀孕或什么的，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会把你，换言之就是他不要你长大了。对，简单的讲就是不要你长大，因为不要你长大，你就会乖乖的这个。
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
前两天的，你上那个雅虎去看，新奇那边有吗？柯麦隆下，所以现在有护女会啊，救了成千上万的这个少女，不然的话，他都用习惯上就是用石头去把胸部把它烫平这样子，就不要你长大，不要你花艺这样子。
需要烫平吗？哦，都是扎着的，你就不会长啊。
所以前中国女人
扎小脚
吗？束缚吗？
扎小脚吗？
那脚也不会长大，对不对？我扎把它扎着。
非洲还有一个国家，他是把那个女孩子的那个把它缝起来的， yeah， 然后那后来现在那个世界人权啊什么都有
缝起来，那个从哪里说
啊？
缝起来的，万一他发育的时候那个从哪里？
他说的不是那个位置了，
研究细节
啊，哪里缝起来了？就嘴巴，
对呀、啊，
对呀、啊，哪？
对啊，
月经怎么
想？
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现在他们就是女性很受苦嘛，就是被控制，然后后来有那个世界人权组织妇女那些就一直在拜这种习俗嘛。
这真的是好奇怪的事，人的脉。
但是没关系，都是平等的。那个男生下十次轮到他变成女生，但是轮来轮去。
做这件事情的不是男生做的，是妈妈做的。
啊？
我说柯麦隆那个，新闻上是写妈妈做的。
但是也就是男生允许啊。
男生要。
如果男生不允许，他妈妈能做吗？
男生应该不会去管自己女儿的胸脯吧？
社会习俗，所以他那个，
这
是社会习俗，
他就是一个信念，一个群体信念嘛。
那像中国以前裹小脚嘛，就是这样，就叫
传统，
就让你不要
走的
走出去呀，就不能够那样。
恐怖。
我自己，这真的就是他生命里缺这一块，需要这样去体验这个吗？
对啊。所以老年不是问题哦，他这里讲到说，假如说你现在是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人的话哈，当你是受在一种被需要、被尊崇的地位的时候呢，你生物上来讲那种种种的性质还是可以被更新，会也有可能说是越活就越年轻，会。功能会更新了，生物上性质会被更新，
就是要有被需要被尊重的感觉，
被需要，其实我们讲讲到被需要好像是变成又把它推到环境嘛，
对对对，
好
把它向外求，
对向外求，但是其实所谓的被需要应该是你自己啦，比如说我认为说我现在很需要看书，那你的眼睛就被你需要啊，那你也相信你的眼睛会慢慢去适应它，如果不行的话就给他一些指令，给他一些暗示吧，是吧，你就给他一些 OK 的这个观念给他嘛。
被需要是不是可以诠释成为是自己有用，觉得自己 useful？
对啊，但很多的男生或女生到一个年纪，很多女生会变成不能嘛，不愿啊，应该不是不能，是不愿意，好，认为说哦，老了然后啊，现在就不行了。好，那男生也是一样，会有一个观念说啊，老了就大概不行了。可是当你这个观念去掉之后，你跟年轻人是可以一样的啊。
那为什么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
当时没有那么多米可以养啊，当然没有什么人工的这个生产。那现在米多了。哎，孔子没有念赛诗啊。OK， 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世界上有很多的政治家，其实年纪都不轻的，好像雷根当年就年纪很大嘛，所以政治家的年纪不轻的哈。那但是他们在晚年里面，不只是有成就，而且打开很多。打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的人，也就是说虽然他老了，可是他开了一个新局面，有很多呢人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是由他们打开的，有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呢、啊。所以他们之所以能够办到，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而也因为他们在回应这个世界的需要。当我们在回应世界的需要，就是我们变成器皿嘛，然后在器皿加这样有热情，那就我们可以接上电源，那我们的背后的一些能量跟能源就会往我们自己的需要去供应。所以假如你认定真的了解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智能，它其实是就是这个世界的需要，那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就尽量去找你能做的事情就可以了。那他这些老人年做的事情有很多是年轻人都做不到的哈。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呢，老人几乎被认为是一个不名义的状态，就是你刚刚讲的老而不死是为贼，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之前不是有一部电影吗？叫做什么劫山什么考？
淮山劫考。
对啊，反正什么山劫考了。
他就被老人。是丢在山里面。
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说老了就浪费粮食嘛。
因为他们不够粮食真的不够。
像我们现在养鸡也是一样啊，大概一个多月就一定要宰啊，因为在一个多月以后，它的这个成长不合经济效益，哎，那、啊、所以一定要宰掉。那像我朋友在养鸡哈、哦，那些生蛋完的鸡没有用哎，它比垃圾都还要垃圾，它都当垃圾处理啊。
而且有些出生的 baby， 他们这个输送带是男生就丢进去那个挂机，把它 把它冻死啊，他们就在跳啊，只是母的可以留下来，公的就丢进去哦。
对，我知道。
到 YouTube 上，好恐怖啊、哦！
他现在只要看羽毛就可以知道，以前要摸屁股，现在不用了。
对啊，他们就这样掉掉掉这样子。
这样一看，羽毛粗的，羽毛粗的，那就把它丢到垃圾里面去。
他只有母的生蛋，他不能养那个，他不能花钱去养男生。
那你不要难过，因为这母的生蛋也是差不多一个月的寿命，到一两个月、几个月的寿命了，反正很短的时间。当他的生蛋力不符合这个商家的时候，比如他本来 一天要生一个蛋，或者一天要生两个蛋，那假如说他生不了那个蛋的话，哈，他也是会当作是废物把它处理掉，连卖都没有人要哎。我那时候我朋友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去做，
不要吃蛋，
做鸡肉的这个生意，他说你要多少我都给你啊，因为那鸡都不要钱的，我们给人家也是一块钱，
没有是用是你的，
反正就没有钱就对了，
剩下的蛋我现在买都是买哪些蛋，少吃一点了，买贵一点的东西，但是少吃一点就行。
OK，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吃蛋，
你不吃蛋的话，那连那个母鸡也要丢到垃圾桶了。
对啊，没用啊。他们 free range， 他们就可以快活的，就算他的生命很短暂，他也可能快活的 enjoy 一阵子啊。
对啊。人类其实蛮残忍的嘛。
对啊。人是最残忍。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 YouTube 的这个影片？不晓得是不是马来西亚，因为这个。新闻是从马来西亚那边出来的，一个人呢、啊，他宰鸡怎么宰？我们不是鸡都是要抓脖子割一下放血，对不对？这个人呢、啊，他鸡一抓起来，他在一分钟可以抓这个咬掉好几十头的鸡的头，就是一秒，可能一秒钟不到了，那个头就被他，你看他这样抓来咬一口头，那只鸡就放下来。很血腥，但是我像卫生吗？我不想。
哎，那是。
你要等一下，我们下课我可以还给你一遍给你看。
不用了，不用了，那我可能真的就又回去吃素。
所以那个不是宰给你吃，那个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传到网络上的。
所以这样卫生吗？那若以赛斯的说法来都没关系，
没关系。
那我刚刚就在想啊，那个说人老了，老而无用是为贼啊，老而不死是为贼啊，我就在想，其实这也是我比较学赛斯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呢，时势可以造英雄，英雄也可以造时势。有些老人呢、啊、奇怪，大家都很多人老了都不受尊重，可是有些老人就被奉为宝，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智慧达到了绝大多数的人望尘莫及的程度，他就变宝贝了，对不对？那所以要学赛斯，越老要越有智慧，才不会被人家觉得该死了。
我们是以食物的观念在看人，所以会觉得说老了你就该死这样子嘛。所以你说孔子确实有讲过这句话嘛？哈，那这里赛斯也是告诉我说，你们的社会啊，老人几乎会被认为是一个不明义的状态。什么叫不明义？偷嘛，贼嘛，对、啊。
可他说年轻人也是一样啊，有些年轻人也是因为这样自杀的、啊。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就是生命的目的，你有没有找到你自己的目的？
对，没错。他说老人不明义的信念，导致人们哈、哦、常常到了还没老之前呢、啊，就做出一个十分有意识的把自己生命结束掉的决定。很多人呢、啊，
或者拼命要维持青春啊，去整容啊。做这个做
像我的同事，我觉得他就是自己把自己结束掉的、啊。他在一个礼拜一天两天前，他还壮得不得了，怎么会突然间这样走了？对啊，他壮得跟牛一样啊！啊，就自己做一个决定，把自己结束掉。很多人想说啊，退休没用了啊，这样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就结束掉了。他说，可是呢，一旦人类需要这个老成员所累积的知识的时候、啊，那个情况就会逆转，而且人会活得长得多。在你们的社会里面，有些年轻人被排除到生命的主流之外，不给他有意义的工作，那 年轻人倒不是因为他他吃饭所以被认为是贼，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确实是把年轻人排除在主流之外嘛，对不对？我们不会说看我们在公司里面，比如说我请员工的话，多少还是会认为说你年纪还蛮轻的哦，那就是给他什么薪水就好了嘛，一般都会吧。刚进来的大学刚毕业那就来吧哦。那但是如果他已经中年了，他有家庭，你会考虑到说这个薪水他不够用，那当然，而且他做的事情你也会给他比较重一点的工作，认为他是可以承担主流工作嘛。那我们年轻人的话说嘴上无毛做事不牢，所以你不会给他有意义的工作。那可是他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他的青春期就被不必要的延长，这刚我刚讲过嘛，其实跟我们吃药的意思一样啊。你如果经常在吃药的话，那到后来你的身体产生这个功能的就不见了嘛，一样的意思啊。那如果年轻人为了他们的理由死去，也就是说我既然活着没什么意义啊，很多年轻人有忧郁症，现在更多，以前好像没有那么多。我记得我小时候年轻人有忧郁症的好像没听过，我这个年纪是没有什么，
那时候饭都吃不饱你还忧郁
什么，没时间忧郁了，
对对，
现在才听到忧郁症。
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听过说哪一个同学是有忧郁症，没有，
现在好没有，
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太皮了，这个有，
对，
皮是有，
这是太幸福了，
什么都
没
了，
没有奋斗的
目标，
没目标了。而从前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是瑞士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因为他们生活得太好，是年轻人自杀率最高，现在的到处都是。
所以他说年轻人是以同样的理由死去哈，那这些年轻人的状态不知怎么也是不明义的，他也就是说啃老族嘛，我现在活在家里就是在吃爸爸妈妈。但是问题是他们是被哄骗被安抚，然后被当作宠物一样对待，然后给他一些科技的产品，奇怪了，赛斯也知道，
奇怪了，就讲到现在的
情况，对啊，你看我们的小 baby 一来到赛斯中心的一两岁像 Amy 啊，
就看那个
iPad，他妈妈在上课，他就在看他的 iPad 啊，玩得不亦乐乎啊，根本不理你了。所以他说给这个孩子科技的产品让他分心，那就蛮好的，切不容许他去使用他的精力，你只要他 kill time 就好了。好，但是他想做什么事情，你会说哎呀，这个做不了什么事情。
妈妈没力气陪他叫。
我记得我初中一年级就跟我妈妈说，妈妈你就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我妈说为什么？我说我可以写稿子到中国时报去投稿，然后我就会有稿费，然后你就有钱可以用。我妈妈还信得一愣一愣的这样子。
哪有没有实现？
没有。因为我没有去投稿。是是，他这提到有很多子承父业的老系统，有很多的不幸的误用。我知道像我所接触到，因为我有很多生意上的朋友嘛，他的孩子大部分都是不接爸爸的工作的。然后像我小女儿就跟我讲说，我说你现在找工作，不然你要不要到爸爸的公司上班？她说我才不要。我说为什么？我到你公司上班，我还是觉得不太像上班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会认为说，我还是让你养啊，不，我说就算我今天去麦当劳当一个，这个 cashier 或什么的哈，我会觉得是我在上班。可是我在你那边的话，我觉得我们不太像上班，所以我有时候对我的儿子是真的有点愧疚的感觉了，因为他其实能力很强，可是呢，我却没让他发挥，我叫他子承父业。对啊，
但是他自己愿意啊，
对啊，这是蛮共
同。他没有那么愿意啊，坦白说。
因为王平那个戴胜义，他不是就立了一个规章，他就说家人绝对不能进公司嘛，那就是个人的选择啊。
他其实没有那么，他有跟我讲说，我学了这么多东西，然后 我怎么在你公司上班这样？在你公司上班，我干嘛要学那么多这样？学很多的新的一些电脑的一些技巧啊什么的，但是就用不上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呢、啊，我觉得大家哈真的可以放下了。不要想说我要做什么事业给儿子，或者是赚什么钱给儿子，因为其实儿子要的是挑战，儿子要的是什么活力的使用，
对，刺激。
对，你给他太多了啊，他反而会有忧郁症，然后他会觉得虽然不是老而不死是为贼，但是年轻不死好像也是为贼这样。
我以前有个朋友，他就是自己努力赚事哦。他们又开餐馆，他晚上又到邮局去做事，然后攒很多钱。他说一男一女，然后这个每个人都给一个房子啊、哦，要去为了房子一个地啊这样。结果后来他的儿子哦，说是自杀。他们那个毕业的时候说到 Vegas 去玩啊这样子，那警察说是自杀，他就从楼上这样下来。那可是他们是觉得大概有他杀，就是反正就这样子了，就不了了之，就自己自杀回来。所以就说你看他这么样的辛苦，这样子要给小孩子攒这个，攒一块地，攒一个房子，这个小孩子你看就是这样。
不劳而获当然是不错，可是说真的，其实真的有趣的部分就是因为我有困难，我去解决我的困难。那一开始是蛮艰辛的，可是你看这个艰辛过了以后，他后半辈子他就对挑战不会有害怕。像我来讲的话，我家人没有给我一毛钱了、啊，我从初中高中开始缴学费都要自己去做，就要去打工啊。那大学也都是我自己赚钱，那我出门那就更不要想家里给我钱了、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再用我爸爸妈妈的钱了、啊。可是这样的话，我就习惯于用我自己的力量了，对啊，那就比较不会有抑郁症了。
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得忧郁症的原因也不一样。
OK， 好。
哎呀，
好，那这里
你知道吗？我在一年半，你刚讲那个瑞士那个自杀率最高，我突然想，就是我想起一件事。我不知道他是瑞士籍的人的自杀率高，还是只要在瑞士这个土地范围内，因为瑞士是全世界唯一安乐死合法化的一个国家。我现在就想，哇，我这一年多以来我学赛斯影响有多大。我很印象很鲜明，我在一年半以前得知瑞士安乐死是合法的，我就开始打电话给我的侄女，给我的外甥女，所有我认为我信得过的人我都打电话，我告诉他们说，将来等到我或者我 coma 或者我怎么样的时候呢，一定要告诉我儿子，因为我怕我儿子不忍心。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帮助我执行，逼我儿子把我送去瑞士，然后让我安乐死。这不过是一年多以前的事，可是我现在相信我会很长寿，而且我相信我的人生会越过越精彩。看这个差别有多大，哇，我一想真的是
其实像这一章它有很多教导，其实我这一章我本来是我今天是准备讲两章，不过我看时间大概就这一章完了讲。不过你看下面这个他所讲的内容，他说所谓标榜年轻的文化，然后不管他对年轻人的成就或者是他的美有多恍惚的夸张，结果却贬低了年轻人，因为少有人能够符合那个画面。像我小时候啦，学校都会说哦，儿童是国家的主人，对不对？主人翁，
未来的
主人翁。他跟你这样讲，你一点都没有觉得吧？你有觉得吗？没有吧？然后像现在就是说，哦，我们标明说啊，年轻人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事实上我们比起来是没有。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常常父母亲在看孩子，哎，成绩单哪来？哇，你好棒哦，什么东西作品？哇，你好棒啊！但是他自己有他自己衡量的标准呐。但假如说你把他捧得太棒了，然后他跟他实际上他自己知道说少有符合那个画面的时候，哦，这里就提到，哦，他说会直接的会贬低这个年轻人。
对，
这就是我们在说的，我们说动力学。什么叫动力学？说一个人，哦，当大师，然后 我尽量想要去表达自己很棒很棒，其实他的内在是非常匮乏的。好，因为他如果没有那个匮乏的心，他不会一直想要去表达自己的。你说一个人哦，追求什么很多当博士当高很高阶层的人没有自信心是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因为没有自信心才去，对，才想尽办法去努力要去争得这些名义嘛，对不对？那像我个人的话，我相信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应该是一个很没有自信心的人，所以我一直想服务大家。
我也是啊，我
是
没有自信心，就专门就是要在资质上，好像哦，我拿到一个 certificate， 我拿到一个这个 master degree 来，好像
来证明自己嘛，
对
不对？
啊、
证明自己说哦，你看我有功名威望，你看墙壁挂的都是什么牌，
对
不对？
对
对
对，
天哪，我要的是对我自己负责啊，不是吗？我今天炒了一大盒的花生了、啊，然后炒完以后，因为大概是边炒然后边做其他事情，那有一些有几颗是焦的啦，然后我就努力的翻一翻，看看花焦了就赶快挑出来吃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想，我上个礼拜才不是在教别人说，哎，如果两块鱼啊烧焦的那个是你吃还是你先生吃啊？对不对？我才这样教人家嘛。那我在捡这些。有一点烧焦，不是很烧焦，我就问我自己说，那、啊、人家两块鱼的话，你就是要叫别人挑好，至少一个人吃一半，对不对？那怎么花生你都挑烧焦自己吃？那其实这里牵涉到一个东西叫做什么？面子。如果我拿来的话，哎，你们看到有一两颗烧焦，说哎，恰好你炒焦了，是不是？对啊，那因为我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嘛。
花生呢？我怎么没看？
我刚不是问你要不要吃花生吗？
在哪里啊？
我
没看到。
在家里呢？怎么吃、啊？
没有，在楼下，在车上啊。
那不会坏掉吗？很热、啊，外面。
不会啊。
这是他的烤箱，
让花生 dry out 就好了。
没有啦，我今天没有晒了，我就放在盒子里面了。
哦，那你怎么不拿上来？
我要拿上来，我才问你啊，就是你们，我本来想说
带上来的时候就拿。
我想中土大概会有休息啦，我就休息的时候下去拿，但今天看起来也不用休息了嘛。
对啊，
时间都不够还休息。
好，我等一下下去拿好了。
今天这个对我很正好啊，正好，因为就是谈老啊什么什么。我最气的现在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很奇怪，因为我觉得我跟你们还不是一样，我也不觉得你们是老太，他们会叫你老。我说我怎么会是老太太？
对，因为其实台湾我在那个雅虎新闻上看到，他说
五十几岁，
因为
老
十岁的老妪，
我们已经是老妪，我们那些
还在小。新闻那边小孩都二十出头呢，
这是怎么回事？
非常难讲，我们真的是老妪。你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看那个老师四十几岁，看着还年轻漂亮一朵花的，
对啊。
可是我们当时的感觉是不是觉得他好老了？
对对，他们是穿衣那时候哈、啊，我记得四十几岁的那个老师的就开始穿英丹
是领
布的那个旗袍啊、哦，好像那就是哦，
就是老
到那个年纪就要穿那样子，好像朴实啊，就是说你不要呀，所以我有时候看那种东西，心里一惊，很想那是年轻人写的。
你看到那个五十岁那个哦，其实我也有看到，而且我还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说五十岁的
老
妪
什么东西啊？
一个女字旁这个区，
对呀、啊，对呀、啊，我说，
那以前我看武侠小说，
所以就是不同年龄的人的感受。
以前我看武侠小说老妪，那我想说，哦，那个大概是那个没有办法走路，我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我没查过。对那个，
连字就不会念，我都不会念那个字。
对，那个叫老妪，没错。但是我会想说，所谓的老妪大概就是那种姑姑啊，
对啊，对啊，就是我们想象
那
种耄耋之年八九十岁那种。
对。他说五十岁的老妪。那我想说，天哪，那我不是老老妪，不是妪是女生的，是不是？
对啊、台湾那个车不是都有老人坐吗？不是55都可以坐
吗？对啊，是啊。
哦，那个我如果好好的。他
没有
偷，
没有
回去，
人家那么照样你啊，
回去
做
他六十岁，
但
太太就还很年轻啊。然后人家说你站起来给你，对呀、啊，他说我60岁啊，他都不是55就可以做了吗？
你知道我儿子的同学有一次，我开车载他们几个人出去，他 他们在里面讲说，哎，你看那个他那么老了，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我就以为他们在讲别人，啊，他那么老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突然发了一个问题说，你们讲那个人那么老了到底是谁呀，啊？他们说就是你呀，啊。超傻的。因为他们那时候十几岁，十七八岁这样，那时候我已经四十多了，所以好那么老哦，原来那个人就是我。我就回答他们一句话说，You just be careful because yesterday I was 18. 感觉真的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其实真的一转眼就过了呀，几十年。
真的。
好可怕。
我到巴西那个艺术馆，
像小男生这样。
那个，巴西的艺术馆，圣保罗艺术馆。那六十岁就可以免票，
对呀，
啊，对
呀，
啊，免票的话我是没有关系，但是导游就会省了一张票嘛，
对呀，
啊，一张票好像不少钱这样。我还想说，哈，哦，原来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
像那个 Cerritos 的 Senior Center， 五十岁就是 Senior 了，我四十九岁就收到那个 AARP 的那个东西，当时就觉得 shocking。
可是说呢，去买门票，人家就问给你 discount 是。自然的给你 discount， 你不想就是高兴还是？
我早年很多年前了，啊，我们在那个一品的办公室开读书会嘛，我们在那时候叫赛斯卡拉 OK 嘛，那 Debbie 的女儿嘛，就说哦你们老人，
我们老，
不是因为他们的国语不是那么好，但是他要形容。就是你们是上一代的，他是用老人呐，啊。可是我
们他
们
英文叫 old hat 嘛，我就听他们一直在讲 old hat， old hat， 哦，原来那个人就
是。那像我女儿以前，她的也是国语不太好，但好多年前都起码有可能都十年，那时候她就说：“妈妈，你是一个时髦的老太婆。
”时髦蛮好的，可是老太婆。是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而且这样讲好了，我们其实哦，每个人在他的能够表现的那个美的那个画面，尽量去表现就好了。我前两天有看到一个雅虎的新闻，蛮好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哦。他们用票选的方式，把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尤其是美的那个部分呢，把它票选出来，比如说戴安娜王妃的笑容啊，或什么人的腿啊，或什么的，然后把这些最美的部分组在一起哦，天哪，好恐怖哦。对，就是你去上网去看，就
把它堆成一个人，
把它堆成，他把它排成一个人。
对，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其实每一个人的美就在他自己的身上，你根本不需要说，而且也没有那所谓的完美的人。你把所有的完美放在一起，那会也蛮难看的，就对了。啊，所以不要担心那些事，我们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去表达。
所以我就是觉得要培养自己主观的那种绝对意识。
奇怪，像我看你们，我都觉得你们很年轻了，
就是说，
像 Kitty 的话，我觉得你连那种长大都没有被我看上，我觉得你像个小妹妹而已啊。
我跟你讲，所以我就很生气，人家叫我老，那个老太太，我是什么谁呀，啊？
哎，我们的看法会变哦。
是。
如果我们自己也差不多的话，我们的看法就会改变了。哎，觉得我们没有那么老。但是年轻的时候又不一样啊，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
这一不对，我儿子十七岁的时候，我才三十几岁呀，啊。他们一听说我是 old hat 了，
说那是那，
就在他们的，因为我们十几，我们小学真的是觉得那些老师三四十岁已经好像四十几岁，
不同的年龄真的并不一样，感受不一样。
哦，
但是越来越年纪大的时候，就是比较 sensitive 的时候，也会对人家 sensitive 开始。就不会叫人家老
了。我觉得我都跟你们一样啊，好像那个。
所以 we better be careful， 因为 tomorrow 我们也会变奇葩。
对对。
七八十应该也是蛮快的，坦白说应该蛮快
的。
你说我们才刚才办读书会，现在七八年过去了嘛？
对
啊。那这七八年后我也差不多快七十了嘛？对。
还是把握现在。
每一刻就是你能表达尽量表达嘛，
所以明天不知道会更好，但是肯定会更老。
我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赛斯要大家一起成长，互相心灵的支持。
对呀，
真的 因为你要对抗社会的那种意识，对不对？那你不知不觉就受到影响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互相帮忙，互相支持。老的时候一定要有好朋友。
别人觉得你老 OK 了，但是你自己觉得你老的话，很快你就会消失掉。
对，
嗯、
真的是，真的是，永远都年轻，一百岁
不过，
一百岁的年轻人。
那下面这一句话倒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了哈。他说，年轻人跟老年人常常会觉得被排除到，排除于你们的主流文化之外，这是没有错，对不对？但是这个也相对的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同时的话呢，两者也会因为被排除而激起另外一种创造力，就加速创造力的可能性。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年老的艺术家或政治家总是拣选那种活动来放大他自己的能力，然后呢会有一个时候这样的人的经验会合在一起，大家的经验合在一起来供应一个新的一个心理架构，所以我们就是那一群人了。
嗯，而且我觉得我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老，社会会越来越尊重老人。
对，
因为现在真的，如果以这种叫什么 regression therapy 这种东西出来的话，它里面讲一句话，年轻的人他没有办法理解这种东西，必须要到某一种年龄层以上他才可以体会，所以年轻人会需要我们的这种知识。
对啊，
所以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创造。
对，所以他说哈，这些人会合起来，然后会形成一个新的心理架构，他会把经验合起来，比如我们现在这边合起来，我们就开始产生怒吼，就是我们一点都不老妪。
对，
对，
我从来不觉得。
对啊，不但不是老妪，
好像还在20岁。
对啊，应该是20岁。你看我那个80几岁老教授夫妻。就跟我们一起去爬马丘比丘啊，一起跟我们到普诺去啊，还跟我们一起去爬那个4000公尺的山呢、啊。
但也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的意思是说老是不好，我们营养是在相对里面。
对对对，
我们听到老，我们就觉得啊又不舒服了，
好像80几。
其实没什么，老子我没什么，我很喜欢
老。
老
这个东西
一生出来就是很老了。
老这个东西哈，因为不是说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对焦的是说老之后的那些后遗症，好像说啊你就老了啊。我说真的啦，我们现在，我像我那一天跟丁山讲说，哎，你对现在对心理学这么有兴趣哈，你其实英文也不错，为什么不去念一个英文的心理的硕士？
对啊，
因为其实只有一年多而已啊，啊，那听说在念一个博士也不过是一年多而已啊，那两三年之后，哎，就来个丁博士嘛，对啊。
我现在想学那个 regression therapy，
好像
那可以单独学吗？我现在就在想，
哎，我刚刚看
完，我们一起去，
好啊。
我刚刚看完欧文的这个生命的礼物，他说走这一条路是一个很有意义，但是也是很
艰难，
艰难的，因为人家的不好都你都经历过。人家一定是有毛病才来找你，但很绝望的来找你。你每天常常就对着这些人。
是啊，但是我们
而且救他们，有些时候他是救不了的话，很多自杀他都要面对。